各位姐妹们早，弟兄早，多么好的一个早晨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呢，大家来一起分享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聚集在一起，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无论怎么样的触礁都有盼望。你的婚姻，我的婚姻需要被神重整，然后呢？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第一次到听到我讲的，我的名字叫吴央美珠，他们叫我吴师母，是因为我的老公呢是个牧师嘛，他当牧师，所以我就成为师母了。我昨天晚上有机会跟那个神学院里头的七位师母们分享，能当师母是很大的一个荣幸。但是师母的第一个责任是向神交账，第二个是向丈夫交账，第三个是对儿女负责，到第四个才轮到教会啊！所以我们如果有事的话，请你们呢不要蹦着就跑去找牧师师母啊，先夫妻关系先搞好，先把夫妻关系搞好，亲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呢，我让你知道我是从芝加哥过来啊。你看，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吴师母是怎么搞的，穿着那个好像没有袖子，因为我很热。我们芝加哥今天呢还是只有大概十度左右吧啊。那对我们来讲，吼，这个是太棒的气候，这个是吃冰淇淋的气候，这个是吃冰棒的气候啊！所以呢，我好高兴，我今天早上还对我跟他们住在他们家的吴彦谷跟慧心跟他们说，上帝真是恩待我，让我在新竹的这十天天气都非常好啊！他们说很可惜耶，没带你出去玩。我说不用担心，我来不是要玩。我刚刚我弟弟从永和他们一家三口过来啊，看到我站在窗口，因为我不知道他进门，他问我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我要把你们新竹的山完全看到我的脑子里。哎，正好有两个那个高铁的火车就这么对面，一个从山洞出来，一个要进山洞。你看过那样子吗？对我来说好神啊，因为芝加哥呢没有山啊，我们只有这么大平原，所以从新竹那边要开过来这儿，哎呦，看到后头你们的你们的那些建筑物都有曲线的，很漂亮。然后呢，哎呀，后头是环着山的，真是美极了啊！但是呢。就是今天是我在新竹的最后一场，我要谢谢你们在百忙中我们一起过来来探讨在恩典中成长的夫妻关系我不是讲说只是夫妻，是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你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没有关系啊，也没有什么好戏唱，就是有关系了才有戏唱哈。我们要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关系先了解，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关系的人生。没有一个人说我跟别人没关系，其实你跟你自己就是关系的第一关。你如果不喜欢你自己你就有问题了。所以你跟自己的关系要搞好，我们的关系人生就是建立在整个关系的过程中从出生到死就是一个关系的旅程。你人际关系，你彼此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像我们这一组是阳光姐妹组，我们都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你说十点要开始，哎呦，我就小孩子今天比较不方便，到了十点零五分才到，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中间有了关系，我了解彼此间的那种困难啦、支持啦等等，所以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听讲座的，我先告诉你，不用紧张啊，你不用一直做笔记，因为我喜欢看到你漂亮的眼睛，也喜欢看到你哭的眼睛，我也喜欢看到你笑的嘴巴。我的 PPT 就留在教会的电脑里，你们可以来抄， 我没有版权啊，我就是年纪大的一个师母呢，已经退休了，愿意来把我人生的过程中的所学到的跟你们分享啊。所以我现在先讲说夫妻关系是什么样子，是你们教会很棒啊，你们有喜乐妈妈，所以是充满喜乐的。你们有福杯满溢的祝福妈妈，所以你们这一群妈妈是福杯满溢的妈妈，才能祝福你的孩子，才能祝福你的家庭，然后呢更是你侬我侬的阳光的关系，这个是阳光组。所以当慧馨跟我讲说我有这三组母亲们要请师母来分享，我说 perfect， 太棒了太棒了要有，我们做妈的要有喜乐要福杯满溢，被神的爱充满，更是要像太阳一样的，不论到哪个黑暗里我们都能够照亮那个角落我这一章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只是用圣经来告诉你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关系的神，他重关系。你看他在马太福音22章我们大家请从37节读到40节，请耶稣对他说我要，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其实啊，我们整本圣经读得半死不活，就是这个主要总纲是什么？你看最后一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爱神，爱人。所以呢，我们的上帝是真的是重视关系的神，他要我们学会，你要爱别人，你要先爱自己，你要爱神，让神来爱你，你感觉到神的爱，你会先爱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爱里没有惧怕，这是上帝说的，这也是神的话语，在神的爱里头没有惧怕。我这几堂我都讲人际关系只有两种关系，那就是以爱为连结或者以惧怕为连结。以爱为连结的是像神怎么爱你，怎么接纳你，怎么样鼓励你，你就是那样子的跟别人相处，不是说神呢就罚你，一天到晚罚你，一天到晚追杀你，不是，那个不是我们的神。但是惧怕为连结的呢，你啊，你可能传的福音会是这样，你赶快来信，你不信的话就被打进地狱。没有啦，你本来就在地狱，每个人都是罪人嘛，是神把我们从那个罪坑里捞起来的，那叫福音。神把我们捞起来，不是说我不听话神就把我打进地狱，那个给你惧怕的那种关系啊，怪不得我们日子过得不好，因为你心里老是怕怕的在过日子。我们怕什么？你看看有没有，这中间有没有你怕的东西？我们怕失败，我们怕被惩罚我们怕被拒绝，然后呢我们怕我要跟你说你又不听。你知道你的孩子最需要你的不是饭，也不是说要你给他好多钱，他需要你的注意力，他需要你听。即使他说他不会讲话有什么好听啊，今天早上我们这小宝宝就坐在那个推车里，他知道我在听，然后就因为他有东西要说，请听，能够好好听就是爱。我们就怕没有人听我们。惧怕的来源我就不像前一场讲婚姻关系的时候我很仔细的讲，我只是告诉你说，你看从人违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次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字，那就是害怕，第一次出现。要不然呢第一章第二章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甚好， 好的要命，没有说 Oops， 上帝说啊，玩泥巴啊，这个做错了，把它丢掉，重来。没有，他一照就是好，都好，一直到人违背了上帝一条啊，一条诫命，那就是园中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然后吃了必定有后果，有没有？他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你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吃那上头的果子，我知道那个很好吃，我知道你想吃，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吃了我会给你怎么样。他不是这样教的，他先讲得很清楚，我知道这个你其实没有需要吃的，但是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吃的后果必定死。我们教小孩也是那样子，像我昨天说的，你立了一个规矩，你一定有好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孩子听你的话，你怎么鼓励他？他选择不听你的话，那是后果是什么？其实呢，昨天有人问我说，吴师母，你这样子不就在贿赂孩子吗？他听话，你就给他奖品。我说没有，我是跟上帝学的。你还没看到上帝给你的奖品吗？哦，还眨眨眼，不少想奖品是什么？上帝不是自己讲吗？你如果遵照我这样子的，就祝福你；你不遵照，就有问题了。甚至他说，将来你的赏赐在天国是什么？大的。你难道只要那一点点吗？他跟你讲，他要给你大的。所以我们呢，要来学习顺服神。他这么说，所以我一样画葫芦。我教小孩子的那一些招啊，都是从圣经出来的，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我学到的是，我本身要先改变，我要变得比较有耐心，我要变得更虚心的跟上帝学，然后把它用出来而已。好，所以呢，我们惧怕的来头是因为我们害怕了。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我记得那一趟这个上个星期讲恩典夫妻的时候，我把一对夫妻呢，就戴假面具的，他全副武装的进到婚姻里头，然后就大家都在演戏。那个不叫真正的夫妻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躲躲藏藏的，是因为人类的罪。那怎么办呢？上帝啊，神把惧怕变成爱，是他的功夫。啊，所以神主动来找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说，啊，惨了惨了，我真是冒犯了上帝，我应该要改。我不是冒犯了我的妻子，最重要的是我冒犯了我的上帝。是的，我把我的妻子搞得一塌糊涂，或者我把我的丈夫搞得一塌糊涂，那我的问题。但是我从前不觉得那个是问题，因为呢，我从前不认识神，上帝跟我讲的我也听不懂。所以第一个是神自己来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做改变。然后他答应我们，上帝答应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自己的罪，不要去认配偶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怎么说？哎呀，我也很傻，我就那么信，所以我做错了。我第一个是，上帝啊，对不起，我来了，我又做错了，我怎么刚刚啊那么大声的喊我的儿女，哎呦，我怎么他小孩子总是会做错，我就是看不惯，然后就大吼起来，甚至就大打出手。我那样子的管教是我的错，孩子不是那样管教的。神啊，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我重来。好，上帝说，行，我让你重来，再给你一次机会。神都给你一次机会了，请你不要告诉你的孩子，哎呀，生了你真倒霉。没有啦，有他，你真有福气，才训练你 更有福气。我有一堂课是讲说，儿女是我们属灵的老师啊，我们以为都要去搞，把师母搞得一塌糊涂的，哎呀，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其实我们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孩子们，上帝赐给我们孩子们是来改变我们。神的爱跟拯救，神先爱我们，然后把我们从罪坑里头挖出来，我们就不用再怕了，不用再惧怕。那你说，那圣经里头不是讲我们要战战兢兢的跟随主吗？战兢不是害怕，而是谨慎，谨慎的脚步来跟随主。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你不用再怕，是因为你属于神了，你有归属感，你是神家的孩子了，你呢，你是贵重，上帝贵重买你的，用耶稣基督自己以命换你的命，使你有新生命。然后我既然是神家的女儿，我凡事都能靠主，我凡事都能。你看，都是圣经里头的经节啊，你如果要知道说你怎么克服你的惧怕，不管是人际关系，不管是你做事啊，任何的，你要记住你的身份是谁，是谁使你抬头的，是谁撑着你走下去的，你不用再怕了。然后上帝呢，不但拯救你，还给你一个重大的责任，比如说让你今天当小小孩子的母亲或者父亲，那是神给的，不是说我想当母亲我就可以搞出孩子来，不是的，是神特别恩待你啊。所以我们来先接受神也给我们拯救了我们，给我们重大的任务。我现在要用我自己，这个你看的图是我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我也有年轻的时候啊。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台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我是英语系的毕业生，我的老公是我的同学啊，我在大学里认识他，我们啊，所有大一考进师范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959年啊，有一个叫做英语中心，是亚洲协会啊，美国的亚洲协会到师范大学特别办的一个训练英语老师的中心。我们一组 一学年我们那个中心只有30个人。我怎么进去的？我老公怎么进去的？我们那些其他同学怎么进去的？所有考进师大的你都可以，你师大英语系的，考进师大的你要读英语系，你都可以来参加考试。他有特别的筛选考试啊，他要考你的文法，看你会不会写文章，还考你会不会讲英文。还没上学哦，就考完试放榜了以后，然后说谁要进英语中心你来考。结果不知道100多少人是英语系的，我跟我的老公啊，吴平志，我们两个都进了英语中心。然后呢他跟我讲说，我的先生跟我讲说，哎呦，一看着你就心呀，心跳就加快啊。然后他不是没有其他的女孩子在我们班上啊，女孩子很多啊，所以呢他会约我一起出去，这叫约会。你看我有年轻的时候，我也有恋爱的经验啊，所以我要从这里跟你们讲婚姻关系。你说他帅不帅？不是只有他看着我他心跳加快，我看着他他很会唱歌，他像我们早期的，我们讲猫王啊，会有摇滚乐，他能唱又能摇也能滚哦。他到过美军俱乐部，他人家去唱啊，人家都说哟，你像个洋人在唱西洋歌曲一样啊。然后这个是他毕业以后，我们那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怎么样，我们那时候毕业以后男生要去服兵役啊，你们现在也要，是他有一年啊，我们第一年 他去服兵役的时候，我毕业，我跟他一起是学校里的我们同学嘛，我们三十个人一组啊，这叫冤家路窄。我在想这冤家路窄，因为我们三十个人一组的时候，当然是跟他一起啊，怎么坐来坐去，他就是不是坐我后边就是坐我旁边啊。然后呢，我们分成十五个人一组，又是同一组。然后分成十个人一组，在练习英语的时候又是同一组。然后所有要学英文的笑话都在彼此眼前闹尽了，因为才开始。哎，我们那时候被那个美国来的老师啊磨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每天早上一星期五天，每天早上有四个小时只学英文，什么国语啦、历史啦、其他的体育课啦，那些都弄在下午。所以四个小时怎么磨？我们有大班、有中班、有小班，各个不同的班的那个层次的练习。然后小班呢，十个人一组的时候，哦，那个老师啊，他不讲，他们中文很棒哦，他们中文非常好，就是不跟你讲中文，你一定要拼出你的英文字。我记得我进去那个学校一个月以后，我做梦，有一天晚上做梦大嚷啊，我爸爸第二天跟我讲说，哎呦，你昨天晚上啊嚷了半天都是用英文在嚷啊。我说啊哈，我学得入骨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每天被老师磨，然后回家要练。所以呢那个可笑的笑话，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啊，牧师跟我还常常讲起那时候在一起上课的闹劲的笑话。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啊，我们那时候的英文没像你们现在那么一丁丁的孩子都在学英文，对不对啊？我们那时候没有嘛。我很感谢神的我的英文还算很不错，我老公的英文，我们两个是我们班上可以讲说讲得相当好的英文程度，算不错的。但是呢，大一你刚进去要学，那个老师跟我们讲说 OK， 每一个人都拿一张纸啊，这个我懂哈。 Everybody has a piece of paper. Good. Write your name on the upper right hand corner.啊，这你在讲什么？啊，这好像咯咯咯咯嘣，我听到 corner 啊，然后呢，这张纸在这里，老师就再讲一次，他也不会说 write your name on， 他不 write your name on the upper right hand corner。我们大家你看我，我看他啊，所以老师在那里，老师就是说 OK， 谁听懂我讲的，请你举手。哎呀。那时候我老公举手哈，我们其他人都看来看去啊，他举手，他说 write the name， 就要写名字。老师说对，只有一点对，还有我还讲什么？结果我们想不通什么叫做 upper right hand corner， 你要滚过去嘛，是写把你的名字写在那张纸的右上方。一听本来左右就分不清的，还要叫我说名字写在纸的右上方。所以那一次大家都笑的，就说哎呀，吴平志啊，你这个人真大胆，也没有完全听懂你就举手，这个就是我的老公真大胆。然后呢，我们还闹尽笑话，是我闹的。老师教我们说你要刷牙，要用牙刷刷牙，对不对啊？我在那里呢，就跟老师讲说，哦，我用牙刷刷牙。老师问我说，你是刷哪一颗牙？因为我说 I use the 不是 toothbrush， I use the teeth brush， 因为刷牙好几颗牙齿嘛。I use the teeth brush to brush my tooth， 所以我就不懂英文怎么这么啰嗦。你牙刷就是。怎么就是要全部刷呀？哪有 toothbrush？ 怎么一根牙齿的刷？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我是相当的解析事情的，是不是？我甚至把一个英文字 toothbrush，OK， 那我可见你要我用的，那我要刷一大排的牙齿，我得去买 teeth brush。 后来大家都笑，我的老师说 just learn it， 你就是学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了。所以呢，像这种我们今天还拿起来讲，有时候没事干了，两个人就说，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出了什么洋相啊？那个洋相啊，就在学英文课堂上一大堆都出来，他就叫我们说 OK， 老师说你要写字的时候，你的报告要写起来，要写在纸张上头，是 every other line， write down your report every other line。 什么叫 every other line？ 就是要慢慢的学，你没有一个字不懂哦， every other line， 每一个字都懂，为什么滚起来就 every other line，都滚不过去。但是呢，日久了，像我爸爸说的，我一个月以后我做梦就 every other line 什么都知道了啊。这个是我们学习中间呢啊，跟神学习也一样的，你除非对那个神的话语很清楚，要不然就很困难的了解。好了，我跟我的老公呢在这个时候就知道说我们将来要结婚，因为毕业，他毕业的，我们毕业的时候，我留在师大当助教，他做了一年兵的时候，我当助教。第二年，师大应该要去教书，啊，他去教书，我继续留在师大当助教，啊，在我的那个语言实验室里头，在我们系里，在英语中心里头当助教。为什么？那等着他，帮他申请去美国的学校。我们两个人就同时出门。我们那时候1965年去美国的时候还不能用夫妻的名字两个人一起出去，美国那边不准夫妻两个同时出去，因为他担心你们大概来了就不回去，所以我们两个先不结婚，我们两个先不结婚，我们在美国我们自己知道要结婚。当初我的父母知道说，哦，他去恋上这个人啦。我妈妈说，哎呀，不行诶，不行啊，女儿，你是一个千金小姐，我们是有钱人，他们家是穷人，他们呢是做产的啦，齁，啊，他们做产的人啊，我们家是有钱人，你这个千金小姐嫁过去很辛苦啊。结果我妈妈去跟他们家见面的时候告诉我老公的妈妈说，我的女儿是什么也不会干的，我真的是什么也不会，因为我家有佣人，我干嘛要干什么事啊？所以我连开水开的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然后说我要去美国啊。但是呢，我妈妈去跟啊我老公的先生谈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哎呀，我的女儿啊什么都不会哦，她也不会下田种哈。他妈妈的回答说，哦，阮厝无，阮无田啦，阮无田园啦，啊，就是说我们没有田地，你要耕种的什么啦，啊，所以呢，一个讲东，一个讲西，啊，但是呢，我们两个自己知道，说我们要离开，我们要去美国，去美国干嘛？结婚。我们结婚的日子是2月12号，是林肯的生日纪念日。我们在美国结婚的时候搞笑得很，我穿了一件我带过去的唯一的一件白的衣服，还是洋装，你看我那个样子。这个头纱是房东的啊妻子借给我的啊，然后呢去找一家教会，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说他是基督徒，可是我不懂是为什么要当基督徒，可是他要跟我结婚，好啊，我就跟你结婚啦，哎，去找教会，找好几家教会，那些牧师都不跟我们，都不为我们证婚。我是想，你这教会什么了不得？我们来你们教会结个婚什么？我们这简单，也不用你好多仪器啊，占用你很多时间。他不愿意跟我们证婚，结果七找八找，找到一个牧师说他愿意为我们证婚。啊，然后呢，结婚那一天是星期六嘛，啊，星期六早上到教堂去，啊，我们还请了两个朋友做我们的证婚的那个 witnesses 证人， 那牧师主持婚礼，结婚证书上头啊，要写说谁是 witness 在那里看我们结婚的啊。那我因为呢请朋友嘛，所以我那时候牧师家很穷嘛，然后呢我嫁给他呢有一个深深的了解。我的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跟你家人讲我们身边有钱没钱怎么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你不能跟家人讲你需要帮助，任何困难都不能讲。结婚的时候他们家人当然没有人去，我们家也没人去，我们就选一个日子嘛。然后刚去美国的第一个二月，我们是八月九月去美国，然后呢第二年的二月我们结婚。所以呢我煮了一锅红豆汤，结完婚以后告诉我那两个朋友没有给这个牧师给他$5哦，好多哦，1965年对我来讲，给他$5当谢礼啊。然后呢就跟我朋友讲说，赶快到我家去吃红豆汤哦，谢谢你们。哪有到餐馆去吃什么，我们在那里就这么简单的结婚，你知道我家人跟他家人在台湾做什么吗？办喜酒啦，还要什么给那个嫁女儿还要有嫁妆啦，这走不着都装到哪里去了。然后呢他还跟他家要什么订婚那个结婚的那个饼啊，不晓得送的多少盒啊。我的好朋友在台湾都吃到我结婚的那个礼饼，只有我自己没吃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那时候早期又没有像你们现在拍个照片就有，对不对？所以没有啊。结果呢我跟我同学讲说，哎，快点啊，你要吃快一点。他说你急什么？我说我待会1点要去上课，我的第一节课在那个学校，第一节课是下午1点，星期六，所以呢你要赶快。二月份在 New Hampshire 是下大雪的时候，感谢主那一天没有下大雪，所以顺利的到教堂，糊里糊涂的被证婚，然后快快的回家吃红豆汤，然后就把我的朋友说赶快走。然后呢我就去上课。我那一天去上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老公呢买了一部二手货的车，也不懂得保养，就像不懂得顾惜自己的妻子，那个车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到后来呢就冒烟了，那冒了烟以后就咔砰不动了。然后呢他要把我送去学校上课，下午1点我进去的时候，那个教授第一堂课是就点名啦，然后就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的本姓，我的娘家姓杨啊，木易杨，所以他就叫我Dora Young。So here, 我跟他讲说我在这儿。But, 你看我这个人话很多，我还是马上 but。他说你我点名你怎么还有 but? 因为我跟他讲说 but, I'm not Dora Young anymore。他说什么意思？我跟老师讲I just got married this morning. 我现在是吴太太了。所以我说我改名了，我现在是吴杨美珠了。把那个美国教授啊弄得他不晓得要哭还是要笑还是要怎么安慰我。你早上结婚你现在在这儿上什么课呀所以他跟我讲说 No, you go home.他说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你今天早上结婚，回家吧。我跟他讲说我回不了家，他说 I can't go home。 那个教授想说早上才结婚下午就不能回家，这是什么样的婚姻啊？你说这是不是一面结婚一面吵架还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教授呢问我说你要回去跟你的丈夫在一起，这个就是标准的美国式。我说我不能回家。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跟我老公约好下午5点在图书馆见面，他去做他车子开，他去做他的事，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啊， 早期的啊，所以我要到图书馆干坐，坐到五点钟，所以我就在这里上课啊。通常你这上完课，我去图书馆，我跟他约好要去那里跟他见面。这个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就是那样过的。然后最后呢，这部车因为不懂得保养，也报销掉了，也把这个婚姻不懂得顾惜，也差一点报销掉。这个我的老公是一个很会运动的人，他很会打垒球、打棒球、打网球啊、打那个篮球，他是一个很会运动的神经的人。偏偏早上我这个人呢，连走路运动我都头痛。我一想到说，哎呦，要出去运动，我就已经累了。我不用运动我都累，所以呢，哎呀，为了说啊，看他要去打球，我就陪着去。啊，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戴的是台湾的那种斗笠的帽子？那时候带了两顶到美国，想说哦，这个是台湾来的嘛哈，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我还是带着，我最近搬家搬了好几次，把这个两顶斗笠搬来搬去的，哦，最近终于被我搬坏掉了。两个人成为四个人，我的女儿跟我们的儿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从两个人成为四个人，四个人成为五个孙子。我的女儿生了三个男的，我的儿子生了两个女的。啊，这一张呢，是牧师跟我后头站着那三个是我女儿的孩子，前头的这两个我抱的是我儿子的老大，老大比那个燕谷的那个伯谦大一岁，所以呢，那时候慧心在跟我讲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说我都看过，因为你这个是后来的，我前头那一个我五个孙子的所有的事情，我昨天跟你们大家说孩子的花招百出我都见过，他们要唱什么戏我知道，我们要把他搞得没戏唱，他就是听你的话。然后呢，这一张你看到我的女婿跟我女儿是在靠近那个镜子的地方，右边这个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媳妇儿拍的照片。我媳妇儿很喜欢拍照的人，她有自己的 website 叫做 Photo Girl， 她是个律师。现在我儿子已经结婚，今年是他们结婚十年。就像燕谷他们夫妇也是今年结婚十年纪念日，我儿子跟媳妇儿结婚十年是今年是6月27号。然后我们呢就在很有福分的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你们注意到我的孙子辈没有人穿粉红色的，也没有穿泡泡裙的，也没有那种厚，可以戴耳环的很可爱的哦。然后呢，女孩子的那种样子，我有五个壮丁凑在一起的时候，杀打呀 ，Let's have a fight 啊，然后就追呀，满场跑的，这叫男孩子，这叫男孩子。这个是我的媳妇儿啊，她。有一次我们过去他家，你看他那个老二还是那么一丁丁的，大概满月以后一个多月，我的女婿带他三个孩子去看他们的 cousins。这个是现在最小的，叫 Benny， 就是跟燕谷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同样的英文名字，Benny 比 Ben。大概四个月，大四个月啊，这个是他一岁的时候 ，Benjamin 哦 ，seven months 七个月，他的妈妈很疼惜他的两个孩子啊，所以我把 Benny 刚刚都是那么一丁丁嘛，现在给你们看大一点的，这个是 Benny 一岁生日的时候，你看我五个孙子。都在那儿，他的哥哥就是穿 Mickey Mouse Noah 就是那一个，然后我女儿的三个儿子 老大是 William， 老二是 Andrew， 老三是 Joshua。 我有五个孙子，五个完全不同个性的，完全独特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你说你的孩子有多调皮，哎，我也有其中一个。你说你的孩子多倔强，哎，我也有那个。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所做阳光妈妈必须要学的。啊，夫妻关系呢，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哎呀，我结婚才知道，惨了惨了。我以为啊，我离我家离得远远的，然后他跟他家离得远远的，然后呢我们自己搞我们的生活。哎呦，我没有想到原生家庭的阴影啊跟着你来耶。哦，你就逃不掉啊。哦，我看我先生那个吃饭的样子，哎呦，哦，怎么然后住在一起，他怎么挤牙膏挤那个样子的啊，你不住在一起你不知道啊。啊，然后他怎么睡觉是那个样子的，睡在一起才知道，哎呦，神啊，我真是需要你帮助。所以我们以为说，哦，恋恋爱啊，爱爱的恋啊，哎，进去住在一起啊，所有的都透明的都出来，假面具戴不了。我前几天我说做啊，结婚典礼都很漂亮的新娘子啊，就是要把那个新郎啊晚上卸妆要睡觉的时候把他吓坏了。我曾经有那种丈夫来跟我讲，他说：“哦，他跟我认识的时候都不一样啊。”我说：“是你把他搞坏的。”因为呢，人家每天都可以化妆嘛，你从前没看他不化妆是什么样子。但是话又讲回来，我也劝姐妹们，我特别高兴看到你们穿得整整齐齐，但是呢不是做别人那化妆涂得一塌糊涂的，不像个你，你还是你，你还是神造你的那种可爱的样子。蒙恩得救，这是神的话语，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到很年纪很大了我才信耶稣，因为我一向都是能力很高的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耶稣。尤其我最讨厌的是我的老公呢，从他说是从初中时候啊，就在台南，他们家是台南人啊，就在台南，不晓得怎么走进巷子里，也不晓得怎么样的啊，去找到一个团契，还是一对美国年轻夫妇在那里带领着查经小组，他就去那里呢。在一阵子，他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三位一体的神。我说你可神了，啊，一个神就已经够呛了，你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学来？哎，他就是从那里认识神，然后呢，他没有真正的被辅导，你知道吗？成长是需要有人陪着你走那一段路的。需要有人在后头踢你一把，在前头呢啊缠拉你的手，围绕着你带领你成长。他一直呢不是被门徒训练成长的。结果后来我们到美国以后啊，美国教会啊，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牧会嘛，看到新人来第一件事要把福音传给你，然后希望你来信主。我相信很多现在在美国信主的人都是因为去了美国，在那个环境底下也是宗教自由，然后呢又离家那么远啊，教会的人怎么对你那么好，所以很多人就在美国信主。我最气的是，哎呀，那些教会的人，我先生啊动不动就去教会，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说你要去你去啊，你有需要所以你去，我没有需要。然后呢回来他会问，哎呀，人家师母在问啊，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啊。我说你下次啊，一阵连问啊，常常问，哎呀，这个美珠姐怎么没有来啊。我什么美珠姐，我根本不懂人家讲什么。哎呀，好吧，就去一次吧，我是大节日有得吃我才去的。然后到教堂啊，我也很头痛诶，在那里呢为什么要一下子坐下去，然后一下子站起来，然后又是讲台语，那个圣经用中文读已经够呛了，还要用台语读，然后讲半天了，然后要感谢神 啊，感谢主，你们感谢怎么会感谢？我就不懂啊啊，俄罗斯。还俄罗住，赞美怎么会俄罗？所以呢，我不但台语，就自己是台湾人，但是你从来没有用台语读书，你是用国语读嘛？所以呢，进了那我老公就进那个台语教会，我去了，听也听不懂，又觉得很搞笑的。你们这些人呢、啊，一下站起来，然后唱的歌也不知道在唱什么，我把他叫你们在哼什么，因为我听不懂。然后唱唱完了又坐下去，然后牧师讲半天，实在我昨这个你这个你就自己好好搞就好了。你现在呢事情搞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努力嘛？因为在我的一生是没有难成的事。我要什么，我就可以做得好。我是一个有规有矩、有纪律的生活的人。所以你要跟我讲说你需要信耶稣，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要信。我没有理由要信，而且最气的就是教会一天到晚都来麻烦，还牧师还要来探访，你有什么好看的？我都没生病，我没怎么样，我也没有要你来，那么你来我还得要招待你。到有一天，神真是伟大，我是一个相当健康的人，你们看我是76岁的你的老师母，我可以中午不睡午觉，但是我晚上8点就要开始说我要去睡觉了哈。啊，燕谷他们很好，知道我需要早睡，所以你们所有的培训的课程都是白天。那像昨天晚上到师母组那里去，7点半到9点半回到家就10点10分，然后在我7稿8稿上个床也差不多11点。但是我今天早上真没用哎，我这个身体的钟，不管你几点睡，我就4点多醒过来。所以我今天啊早上从4点多就已经醒过来，可是我可以这么过了一天，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可是我自己知道我的有限性，我不能天天这样子。那我已经知道说我这一堂讲完我就要回家了，所以就这么冲过这一关我可以做。啊，结果呢，我很少生病的人。上帝说跟你讲你都不听，还更惨的是什么，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就要说服我，每次就说、哎、你要信耶稣，信主得福。我说我很好，还要服个什么东西啊？是啦，我跟我老公是不太行。他说哎呀，你的先生常常来啊，就希望你上教堂。我说他可以希望，我可以不成就。因为我是独立个体啊，我没有需要嘛。然后所有的人要来跟我讲说要信耶稣，后来他们跑去跟牧师讲，牧师啊，算了，你别去跟他说，这个人哈、啊，天落红雨都不会信啦、啊。啊，然后你去跟他讲，你被他反弹回来，然后谈半天呢，你开始怀疑我到底讲信的对吗？就是那样倔强的人。神说好吧，跟你用讲的没有用，他让我生病。我是很少生病的，那一年1989年，哎呀，从9月10月11月我的脊椎骨好像全部要断掉那样子的，一节一节的痛，然后呢什么耳鸣也有了，哎，什么一生从来没有过的什么中耳炎，然后发高烧，不晓得怎么样，一塌糊涂的。我想大概应该自己会好起来，这就好不起来。然后我是老师，我有时候就休假请代课老师。有一次发高烧，然后我老公又不在家，他不晓得到哪里去出差，我忘了，我只知道他离开我。啊，我一个人在家，我们是空巢了，所以我让你知道我年纪有多大，已经2个孩子大学都不在家。那一天呢，整整1个礼拜我请了病假。你知道啊，在美国你做老师请病假不是说对不起我不能来啊，那你学校你自己去找一个， 我要负责代课老师每一天要教的细节课程，我都要写好。我常常想，我宁可去教，因为我等到我写完好，我也死了一半了，太累了。所以我这个从这个个人的经验，我会讲说，你如果是教主日学的老师，我希望你一致的教。代课老师进来啊，是中断了你整个过程，孩子认识你。我给代课老师的课再怎么好，也不是我教的方式。我一直一辈子都是搞教育的，是教小孩子的。我昨天讲过说，我的人生经验教导是从大学一直教到你们这个一岁多的，我都可以教，都有那个经验，病得一塌糊涂。哎呀，后来呢，到了十二月啊，到十二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台语牧师啊也可爱啊，那个师母很会煮饭哦，然后呢，他们家一直都开放，然后尤其是过年了、就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到我们家来过年。在美国过年的时候十二月底变成元月一号，美国的纽约大都市半夜有一个水晶球，大家就数好，最后快要到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对不对？我们去牧师家哈，真的从晚上七点就去，猛吃，猛谈。然后我去了，我因为又不舒服，那个牧师不晓得谁告诉牧师说我的腰。我的脊椎骨不行，人家牧师很好哦。哦，美珠姐啊，我会按摩，我帮你按摩你的脊椎骨，好痛哦！我心想，你最好不要碰我。那个慧心问我，哎，吴师母，我要不要带你去按摩一下？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带我去，那个是损失钱，因为我很怕人家碰我。你说啊，这个按摩起来你会很轻松。我说不要不要，我不要来那一套。可是人家牧师很好啊，又帮你按摩，帮你的脊椎骨弄得使你的肌肉就轻松一点，然后还给你，你们太年轻了，大概不知道，恐怕师母知道有那个脚底按摩的那种仪器，有没有那个棍子哈？你可以这样搓搓搓，然后脚底按摩啊。人家牧师送了我两根呢，一根大的，一根小的。他说：“哎呀，你这个回去你要按摩按摩，然后我在那里呢，又痛苦，然后我先生又不肯走，他就一直等等十二点，等到过了十二点以后，那牧师就一个一个要送回家了。牧师站在门口，就像师母那样，然后一个一个的上帝祝福你啦，什么新年快乐啦，一个一个的握手送走了，轮到我。他说：美珠姐啊。”你什么都试过了，你就是没有来试那一位神，他会医治你，他会帮助你。你在人的尽头，上帝就是这样子的。让我那半夜回家，真是的雪上加霜。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老公在那个 party 啊，他可高兴了，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然后他跟这个讲，他跟那个讲，然后讲来讲去就是讲上帝怎么祝福你，上帝怎么，心想我痛得要死，有什么好祝福的。回到家的时候，他说他鼻子一摸，他跑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痛得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那里忽然一个念头，上帝啊，我想你大概是上帝。今天晚上那个牧师说有你，说你可以帮助我，可以医治人，我就不会有痛苦。他说我没试过你。好，我来试一试你是谁。后来一想，不对，我怎么可以把我自己交给我根本不认识的那个叫神吗？说没问题，我明天到书店，我去买一本书。你知道啊，眼睛都很好的，我从来不戴眼镜的， 身体都很好的人怎么也会一大堆这种问题，还包括啊眼睛昏花，这什么意思啊？然后所以我就想没问题，我到书店去。一进书店啊，元月二号，元月一号没人开啊，在美国元月二号书店开了，我一进去那个人问说你要找什么，我说没关系，我就慢慢看，我要找一本圣经。他跟我讲就在那个后头，因为一般的书店最流行的那些所谓乱七八糟的书都在前头，而圣经是在书店的最后头，他说就在那个后头。我说行，我自己去看。啊，走到那个书柜子前我都愣了，哇，这从我要挑哪一本，原来圣经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还只讲英文哦，没讲中文。啊，这稀里哗啦的，还有大字、小字、黑字、红字，还这是什么意思啊？后来我想，不管啦、啊，就选一本大字的啦，管他什么，我也不懂。你看多骄傲，我也不问人，我就自己去。我去挑了一本 King James 清新本古典英文的大字的，我就拿回家。那因为我老公啊，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跑去喝茶啦，你们叫茶经啊，他到牧师那里去喝茶看圣经了，每个星期五都去。我也不错，我都把饭都煮好了，让他赶快吃，赶快去，我巴不得他赶快去，在这身边真是啰嗦。然后我的两个孩子我都已经忙得一塌糊涂了，你就说你要去茶经有什么好茶，我是你要喝茶我弄一杯给你嘛。那你要读圣经，家里你的你去读嘛，为什么要跑去那里？我跟你讲啊，我很了解慕道友的过程，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不是叫到教会来听讲道他就信，不是。上帝要什么时候叫一个人信，是本乎恩，不是因为你会读圣经或者你比较怎么样。信是神给的礼物，你今天被神感动要来信，那真是天大的礼物。但是呢，我还没信呢，我只是好奇哦，拿了那本圣经，我就想你每个星期五都去，那你们这个星期五还会查经吗？他说会的，我们星期五有查经。你们在查什么？他说《使徒行传》。我一打开使徒，这是从哪里看起？他说不是啦，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啦。我说哦，《使徒行传》十六章，好，我就把《使徒行传》十六章我就读完了。星期五就去，一坐下来都听不懂哎，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谁是保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讲的这些，我实在搞不清。我说我英文很好的人，怎么看完了十六章去那儿还一头雾水？我说行，那我回去，因为我没有头也没有尾嘛，《使徒行传》那么多章，我就嘣从中间进去嘛。我说行，我第二个星期去要查第十七章，对不对？我们教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们那个教会啊，每次一章。一个星期一章，二十几章，你要查几个月啊？但是呢，就是一章一章的来。所以我第二个星期去的时候，我有备而来，我把《使徒行传》读了一遍，我有头有尾，我现在知道你们要讲什么了。结果呢，我看完了以后，听他们讲，我觉得有点东西不对，我不知道什么不对，我只知道他们讲半天都是保罗，都是人，都是帖撒罗尼迦，什么什么那些地名人名啊，搞使徒行传，他这保罗乱跑嘛，对我来讲乱跑，他跑一个地方我都要记那么多东西啊。结果呢，是我去叫我的学校，我自己教书的小学有一个姐妹叫 Ruth 的爸爸，从前他爸爸已经过世了，他爸爸是个牧师， Ruth 是一个单身的啊姐妹。我在那个时候我说我哪有可能，我整本读完了还不知道在读什么。那么为什么整本使徒行传读到保罗讲耶稣基督都没问题，他死了也没问题， 就讲到复活的时候，大家都要死不活了。啊，怎么就起哄了？讲耶稣基督死而死可以死，啊，复活这不行了。所以我跑去问，我说这不对，有一点什么地方不对。我问 Ruth， 我说 Ruth， 我把使徒行传读完了，他的眼睛啊，洋人啊，眼睛瞪得那么大，看着我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里头第一个不应该是使徒的行传，因为人不可能做那些神迹奇事什么玩意儿，这个是圣灵的行传。他说哦，他也听啊，他说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讲到耶稣死而复活大家都不行了。他说哦，是因为你不认识耶稣。哦，还要认识耶稣？你们不是讲神吗？那不是神的很啦。因为你不认识耶稣，所以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打开他放在学校的一本圣经，把那个圣经打开，我的名字就写在他的圣经的书皮上。一年多前的圣诞节，我莫名其妙的问了 Ruth， 圣诞节是为什么？我们学校从前啊可以庆祝圣诞节，为什么是圣诞节这样子？是谁的诞生啊？他没有积极的回答我，他记得我问这个问题，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圣经上头，从此每一天为我祷告，一直到这一年我去问他，他说啊，你不认识耶稣，那就这样子吧，你回去读四本福音。我说还要读？我说是啊。他说可是你不要从马太福音读起，因为你马太福音呢，你这谁生谁谁谁，那生一阵子你就生不下去了，你就会放弃。他说你先读马可福音，又短又快，你从马可福音呢认识耶稣。我心想，记不记得我是有板有眼、做事有顺序的人，怎么可以乱跳？你看，我就是这种人。人家劝我，你不要从马太，我的反应是，你怎么可以乱跳？我就从马太福音读起。马太福音，呼噜呼噜呼，一个星期里头，我把整本四本福音全部读完。这个是我的第三星期去查经的时候，嘿，我有话可说了。我现在认识耶稣，我知道到第十八章，我也有话可说了，甚至还觉得你们乱讲，对不起啊，我就跟他们讲。然后呢，第四个星期，我回去，我每个星期读《使徒行传》全部读完，不是读一章，每个星期读。然后我第三个星期读完了四本福音，第四个星期我重新读的时候，当我读到路加福音，读到耶稣基督被拉着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极端痛苦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是像在演电影那样子的，一幕一幕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整从头到尾人的那个起哄的那种声音，我整个心啊都翻转过来。当我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我服了，我降服了。我说原来我要认识的耶稣是一个赦免人的神。所以我把四本福音读了第二次，第四个星期我跑着去见牧师，哎，牧师，我要受洗。他一看，他说什么？不是啦，我们教会哦，不是你随时要受洗就受洗啦， 他也不是说要先门徒造就，不是。而我们教会啊，每一年都定的，比如说4月1号了，8月1号，就是有固定的时间才受洗的。我说《使徒行传》我们读完，他们没有讲哪个时间，我还讲得很有道理哦。我还把圣经的跟牧师的拿出来拱出来，那时候还不懂得说顺服教会的规矩，只知道说我要受洗，我要归给耶稣。所以牧师说是的，我们预备那个时候你可以受洗，5月1号啊，也不是复活节，你记住我是1月，他也不是复活节受洗。结果呢，接下去那个星期，我这个人呢就大张口说，牧师，你一个星期读一章，然后假期又不读，就光吃饭，然后有时候周末出去旅游也不用查经。我说你拖到完就已经7、8、9、10个月了。我说我要问大家，那一天晚上我这真是要命。我说我要问大家，你们谁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重点在哪里？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没有神的话语，你自己以为你在查经啊，你真是在喝茶啊，读圣经而已。所以牧师说很好，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好像大家都不能回答，那就这样子吧。美珠姐，我有一个建议啊，你啊啊，我们这一本读完的时候，你来做个总结。你来，我说我是读英文的，我还继续读我的英文圣经，因为我中文那时候就看起来很拗口啊。你说英文圣经那个是古典英文，难道就不拗口吗 ？The 啊 ，Thou 啊 ，Thou， 我照样就读得懂才奇怪呢，啊，读得懂。所以我第四个星期一旦认识我的主耶稣，我那一天晚上把圣经放着，我跑去跟我老公讲，老公啊，我们的婚姻问题，对不起，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我的老公啊，傻了看着我，你这个是从哪里？是火星来的还是金星来的？我说，我都流着眼泪对他讲，我承认我的错，婚姻问题，我们搞得很乱哦。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你发神经，你去教会干嘛？而且我很生气，你去教会，你这个火上加油的，使得我在大家面前没有面子，我不要去教会嘛。然后大家都来问，哎呀，美珠姐啊，你的先生都喜欢你去教会啊，你们的婚姻关系会好了，你只要陪他去教会就好啦。不会好的，因为我的灵的眼睛没有开。只有神能开一个人灵的眼睛，不是哪一个人会讲话，不是哪一个人厉害。你看我圣经读了几次，使徒行传读了几次了，四本福音读了三次了，我到后来才降服，才被重生，然后就是要长了，要成长了。不但呢，我开始醒察，我在5个月内把整本新约读完，才知道说，哦，该死啊，原来真的是我出了大问题。哎，我没说他没问题哦，他也有问题，但是那个是他的故事，我讲我的。原来我把我的老公当作我的学生嘛，我训练我的学生，我有规有矩的训练他。哎呀，圣经没有教说老公是你的学生哎，啊，他是你的丈夫，你要顺服他。我一听，我一看到那两个字“顺服”，哎呀，就毛孔竖立了，然后心里毛毛的。什么顺服老公？他怎么读来读去都是妻子顺服丈夫？我说，上帝，你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字眼？读来读去就是妻子顺服丈夫，我要看看丈夫怎么样哦。读他的部门才知道，哦，他也不好过啊，因为他要爱我，爱到像耶稣爱他的教会要死啊。 所以哎呀，我想想，我还是乖乖的，我不能把他当作我的学生来训练。好，你们听过我亲子关系课的，你就知道你训练你的儿女是什么样子的啊。但是你是他的妻子，你是你先生的妻子，那个是我整个人生，我的生命翻转的一个机会。后来呢，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婚姻被神重整了，因为是坏到实在是就是要离婚，坏到要离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他我同样可以过日子，说不定还过得更好，有他呢碍手碍脚。但是神说我要改你，改我，我一旦知道我自己错在哪里，我需要在这上头长大。所以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被神重整了。你知道我也很佩服我的老公，他有一天，是他后来儿女跟我说，我们接到爸爸的信，他跟两个孩子写信，大学生，两个孩子，一个个写，他说，爸爸，从有你们到现在，没有好好的当爸爸，不知道怎么真正的爱你们，我伤了你们，看不见的伤痕是在你的心里，然后就跟孩子讲，请你们原谅我，我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我。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两个孩子跟他们的家庭跟我的关系很好，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我很佩服我的老公，他能够这样子从一个男人，大男人的角度，因为爱儿女，知道自己的错，然后跟孩子们写一封道歉的信，把他不是只是对不起我的错，他还很谢谢谢谢他啊，也很清楚的讲哪些事情是他认为不应该那样做。他有一次就因为女儿下课的时候他去接女儿，女儿没有准时的到他接的地点，他接了女儿回到家，啪啦打女儿一个耳光，我这么忙的从公司里出来去把你接回家，你臭骂一顿。哎呦，那一封信啊，光是讲这个就可以看到泪水有多少。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到神面前承认。所以呢，我得救不是因为谁给我压力，也不是因为我厉害。是的，我为了要带领使徒行传，我使徒行传读了不晓得多少次，非常多的次，然后看了很多参考书才知道，原来学圣经也可以看一些参考书的，但是我没有从参考书下手。然后我去问 Ruth， 我说 Ruth，我现在知道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我也认识耶稣，我降服在耶稣面前。那个耶稣他讲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父是谁啊？这个父是谁？ Ruth 说，哎呀，我就不懂这个上帝怎么这么爱你啊，你怎么有这么多话跟这么多问题，但是他让你看到圣灵的大能，他让你看到耶稣救赎的救恩的伟大，你现在必须认识创始成终的那一个耶和华。所以他说，你现在要开始读旧约。我呢，四个月把旧约全部读完，我九个月整本圣经读完，同时使徒行传不晓得读了多少次，我四本福音读了好几次。这样子我知道说，我成为神的女儿，我有个任务，我要告诉人家，我从我这几年婚姻生活的改变，我不会害羞， 我会告诉人家说，你想要改变，去找神。你想要改变，从你自己做起。你想要在关系中，不管是亲子关系、儿女关系，从自己做起。所以我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能当基督徒不是什么了不得，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信，甚至连你要信的那个信心啊，也是神给的啊。没有一样是你的，救恩属于耶和华。我们因着信，所以行事为人要跟神的救恩相称。我们是神的儿女，要像个神的儿女。你的孩子在你家被你这样搞来搞去，好像你要蹦来蹦去，将来长出来就是你家人的那个样子，你把他送到他家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神家，我们就要让神来抚养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女。他要怎么搞我们呢？上帝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千万不要对你的孩子讲你是阳光妈妈，记住哈。你不要说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了，前天也讲过了，这几天都是下雨天，我就一直跟你讲，你都不能改啊！拜托，今天可不可以我们来让孩子有点阳光，重来，心意更新。你可以学的孩子，你可以学的好的，重来。要教什么？神要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注意你讲话，注意你说的话，你对你的孩子讲的话要有阳光，不是要有乌云。你呢讲一句说你就是这么麻烦，这一下一辈子他就是被那个乌云笼罩在那里。我生你真倒霉，你就不像隔壁那个家庭的孩子，你看你看人家啊，伯谦都可以跳这么高，你怎么只跳这样一点点？你这么一比，你把你的孩子都贬值了。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讲说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啊，你说我是讲伯谦可以跳这么高啊，那你呢，你跟伯谦同一个年龄，怎么只跳一点点？这个是真的啊。我说诚实话，讲诚实话有几个基本，在我认为你要想一想，你要说以前有必要，你讲的这个是事实吗？是的，伯谦跳得高，他没有，你没有跳得他高，这个是事实，没有错。但是请你再考虑到，你再讲下去是有怜悯的话吗？你讲这一句话是损你的孩子还是建造你的孩子？你讲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充满怜悯的那种腔调？还有呢，真的有必要说吗？跳多高有那么重要吗？你要讲的是耶，你看伯谦真的努力的跳，他就是这样，哎呀，我也注意到你在努力的跳，哎，你不要讲说他没有跳的他另外一个孩子那么高，你注意到你的孩子在努力的做了。我跟你讲哦，他会跳很久哦，他会努力的跳，不一定将来会跳得像伯谦那么高，但是神也只要求你我做他儿女的，做什么样？尽心、尽意、尽力、尽性而为。没有说我这个师母要像那一位师母，也没有说我这一位，我这个人要像那个姐妹，没有，我就是我，我只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做。神没有要求我们 perfect, 完美。什么时候可以？是会完美，因为他说你要完美，我是完美的神。你会完美了，你死了就好了。可是你又舍不得死，因为这地上还不错哈，他儿女还没长大，我就舍不得死。没有，神把我们留在这儿学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还要我们呢，存着感谢的心，常常。不是有好事了才谢谢神啊，生病了、啊、这怎么能谢？我常常讲，我好感谢上帝让我生那一场大病，你们同意吗？他不把我垮掉，让我都没办法了， 我可能还觉得说吃一点药我就好了呢，谁要干嘛要信上帝？我绝对不会去要去找那个上帝。所以神有他的美意，每一件事情你认为的挫折可能就是一个跳板，你的孩子给你的头痛可能是训练你的耐心。所以呢，上帝要我们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夫妻关系特别的重要，存敬畏的心。然后上帝要我们呢，凡事不对，我是不是弄错了？对了，不是我这个怎么转不动了？是有问题吗？我还应该还有下一章吧？有了哈，谢谢你。夫妻关系是爱与敬重，我们女人呢、也真是无底洞的，需要被爱填满，需要被爱填满。男人呢？他很奇怪，他要你尊敬他 respect， 他要你让他觉得，记不记得我昨天说的，男孩子呢问你的，爸爸我这样好吗？我这样行吗？我这样做的行吗？女孩子呢什么行不行啊？我可爱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小女孩，哦你好可爱哦，你跟他讲说你好行哦，他就闲着去撑半边天，你要他那样吗？不是。但是男人呢，就是 I'm able, I'm capable, 我可以照顾我的家，我可以出去打一场仗，我可以为我的爱人打一场仗，我死了我也要拼下去。女人呢，我只要知道你爱我就好，我没饭吃也没东西没关系。哎呦，我想可能这个电池没了啊，请你帮我弄。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计算人的恶。恒久忍耐已经够呛了，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你要叫我忍耐又要对他好。我常常说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把这一句背起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呢叫我说不计算人的恶，这可真是要有好品性哦，要不然呢你都会想起，你记不记得你上个星期我不是跟你讲你不可以这样，又来了，又计算你孩子的恶了。记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不要计算你孩子，不要老捞旧账，不计算人的恶。下一章，你跟丈夫中间的关系，亲子间的关系也一样，穿戴神给我们的军装。我好喜欢我们的上帝哦，他呀，我所有的问题他都有答案呢。我怎么样防卫我的关系，人际关系，穿戴军装。你好好的学一学，从头到脚神怎么样装备你来保护你的关系。我好像还有，然后下一个是靠着圣灵，神的这些都是圣经里的，我的 PPT 就留给你们，我不必说一个一个的讲啊，你要靠着圣灵的力量，你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你要常常感恩。上帝啊，你给我今天呢，跟我的老公我俩意见不合，我要考虑考虑我怎么改变我这一方面。不是说他只要讲的，我曾经有那个妻子在跟他只要讲口气好一点我就不会跟他吵架，我说你照样吵架，因为你是罪人，你没改，你只希望对方改，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对啊，你只要别人改这不行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一章，婚姻有不同的季节，我跟你们讲，像我牧师跟我呢，我们就是已经到了说，可以差不多就像滑板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我就看着那个伯谦他们了，要滑的时候你要这样滑，但是呢你滑上去了你可以一定稳定了，可以这样做，但并不表示说那都不用动了，什么都不要，还要继续经营，还要把关。 不让他翻倒、啊、看到那个魔鬼的诡计，你要知道怎么躲闪。所以婚姻呢，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波折。我昨天讲过，你侬我侬真正没有问题的婚姻，大概根据统计只有 8%，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锅子里， 92% 的人婚姻都会有问题。好，下一章请。有问题没关系，我们请朋友来帮忙。我昨天晚上特别感动的是那个师母组有一个才刚生了小孩，生他的老三，他说他躺着都坐在沙发椅上是这个样子的，我心想说，哎呦，这个孩子怎么那累兮兮的样子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别人在抱他的孩子。在后来分享的时候，我说感谢神啊，我们就是要这样互相帮助。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有那一个恩典跟勇气接受人家要给你的恩典。 OK， 好，下一章，这个是我最后一章，请你记住，我们一直都需要重新，每一天心意更新，每一天都要重新被神来充满，我们认识记住说，神爱我，神尊重我，神接纳我，神肯定我，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还要不要学习这个老太婆？还要学。学到什么时候？学到我见主面。愿神这一段的我的见证跟鼓励，让你们真的是充满阳光的，不但对待你们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对待你们的配偶。因为配偶夫妻关系搞好了，我昨天说一个教会只要有一对夫妻不行啊，牧师啊跟师母啊，那就辛苦了，我奔了跑啊，因为从一对就有波浪形的一直出去。所以我们先建造夫妻关系，我们很喜欢听怎么管小丁丁，把他们管得好好，然后自己都是毛病，这不行。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看得出你有问题，但是他们心疼你们，看你们父母吵架，孩子不是快乐的，他们要看到父母是和谐相处，家庭以主为中心。所以一个家庭如果大家都是以耶稣基督做十字架，跟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做中心，一定是棒。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呦，你让他们看一下好了，这是讲那个，我昨天讲过，你教养子女有那种放纵型的啦，或霸王型的啦，或者正式的权威型，好，还有下面，请你就继续滚过就好了。哎，这个是真正的最后一章，可是前头那两章，我如果要讲，是要花一点时间，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啊，不是牧师师母对你们的孩子影响力最大，是你们，是你们，不是教会给影响力最大，是主耶稣基督。可能有一个教会没有主耶稣基督也没有用啊！愿神帮助你。谢谢你们啊！我有水在这儿，我请师母，请你来做最后的结束祷告。
我们真的很谢谢吴师母，因为她已经连着两个礼拜，在各个小组里面跟我们做很多的分享。好，那真的也是很辛苦很累的一件事情哈、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爱主的心哈、啊、也愿意来到这边跟姐妹们一起分享。所以我想我们也明天他就回美国了，所以我们就也为他在各地的服事，因为他们在国内也有些服事，所以我们就为他们在各地的服事来祷告。那么真的夫妻或者是管教儿女，其实圣经都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话语哈，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也谢饭。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主你的话永不改变，主你在你自己儿女的身上也有你自己的美意，主你既然让我们进入婚姻，也有了从你而来的产业，主我们也深信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智慧，主你也必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夫妻冲突的时候，面对儿女的管教的时候，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先改变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学习怎么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主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主也感谢你带领吴师母来到我们当中，主让我们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学习，主我们就再次将教会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引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待会儿姐妹们可以一起在教会来用餐，主求你继续的恩待孩子们，也都能够在父母的爱中继续的成长，来认识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